贵正在驿馆和纪云和钱度说话，坏，听见外边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还夹杂着说笑声。听声音呐，少说也得有20多人。阿贵正想问呢，和珅一条帘子进来了，笑嘻嘻的禀告：“君外，外边来了一大群人要见您呐。”标下问了问，有4个是礼部堂官，4个翰林院庶吉士，说都是纪中堂的同年。还有3个户部郎官，7个内务府的笔帖士，还有的说是贵军们的朋友，有的说是您的亲戚。听说您回京城来了，特意来看您的。阿贵听了，扑哧一笑：“哎呦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，还跑来凑热闹啊！你且请各位大人回部，这会子啊，我和纪大人、钱大人有正经事要说，明天面君之后再见他们吧。替我道法。”“哎呦，君们，我都跟他们说了，可他们不听啊。他们说，他们都是大人最要好的朋友了，一定要等着给大人接风呢。”纪云看了钱度一眼说：“哈哈，臣门若市，这是自然之理啊。总归我和阿贵如今正勋卓得意呢，要是抄家杀头啊，恐怕他们就该像避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喽。”阿贵低头想了想，觉得这些人也不好得罪，便笑着说：“那和珅去告诉大家，让他们先在西厢房避雨说话等着，我们这边说完正经差事就过去。”“是。”何谦打了个签，便退出去了。纪云见阿贵一脸诧异的神色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家木工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嗨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啊，官场上呢，忽然兴了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。什么同年呢、同师啊、同官呢、一同办过差事的，哎，只要是这中间有一个转生了，或者是调任了，哎，甚至是罢黜了，大家都要帮衬凑趣儿，请客热闹一番。我前不久刚刚进了军机处，哎，你如今也要进军机处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能不来吗？哼，这些个人和太监都有渊源，都有耳报神，消息灵通着呢。”阿贵冷冷一笑：“嘿嘿，哎呦，那这个规矩一兴起来，官场风气又该变了。哎，上次童养浩去给我送兵，哎，曾经跟我说过这事儿。当时我就问他，什么同年同官同这个同那个的，怎么就没有同乡呢？他说呀，哎，同乡用处不大。因为本朝的规矩啊，都不准在自己家乡做官，所以呢，家里有事儿不能互相照应。哎呀，看来他们的算盘打得比钱度还精明呢。”钱度也笑着说：“嗨，你那是老黄历喽，如今呐，哎，连同乡也加上了。老家虽然用不上，但是在任上确实能关照啊。哎，总之只要有一点点用处，那就得联络，锱铢必较，比账房先生还精明的多呢。”“哦，呵呵，我说呢，像这种天儿，阴天下雨，刚才还下了一阵子雹子，还狼一群狗一伙的跑来凑热闹，哎呀，真是为了功名利禄，不怕枪林弹雨哟。”阿贵说着换了一脸妆容。“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咱们就先别说他们了，还说正经差事吧。刚才济公问钱度庄有功，这庄有功又怎么了？”“啊，哈哈，没什么，只是问一问。”钱度经这么一闹腾啊，心里清爽多了。他已经知道纪云带乾隆问话，不光是指金川军务，还有因材用人的意旨在里边，心里头就有了主意，说话却不像阿贵那么谨慎小心。“ 好，庄有功呢和乐敏一样都是状元，学问自然不必说了，当然呢都是上好的。他吃亏呀，就吃在中了状元之后高兴的风靡了，逢人就说我是状元，天下第一人，得结果呀在官场成了笑话了。因此呢，直到如今虽然学问好，就是不得点学差。那一年鄂善和庄有功在一起修永定河堤坝，我奉了横陈相国的军令去看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呀，鄂善是浑身泥浆，手里拿着铁锨在堤上指挥，庄有功呢带着民工往堤上送沙包，我亲眼看见他一个不留神滑了一跤，从堤坝上摔下来。哎呀，和他握手吧，那满手都是老茧子。他这个读书人呐，多么文静的人呐，累得嗓子都嘶哑了，脸晒得去黑，眼熬得通红。当时我还和他们开玩笑来着呢，说他们成了一对灶王爷。要我说呀，官做到这样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纪云轻轻一笑，哈哈，哎呀，本来这下边呢我就该问到鄂善了，没想到前度倒先说了。那得了，我也不用再啰嗦了，我虽然是奉旨问话，其实啊没什么事儿。你们可不要胡思乱想啊，因为修四库全书啊需要几位编纂官员，皇上要我亲自考察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谁认识赵慧和海兰茶？阿贵急忙说，我认识啊，但是了解的不深，我攻瓜尔牙的时候啊，他们俩都是我的手下粮库管带，不过凭我的直觉啊，这两个人呐，那都是热血男儿，能征善战，为人也非常的正派。其他的嘛，就知道的不多了。钱度也说，我也和他们见过一面呢，不过知道的不深。听说俩人都特别爱兵，也很能打仗，又是好朋友。看上去啊，赵慧内向老成，海兰茶呢开朗洒脱，好开玩笑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纪云点点头，哎，这么回事，他们俩呀在金川当了陶匠，皇上已经令金红金辉河南和云贵两省巡抚秘密捕拿，讷亲呢也发了火票要各地注意，拿住后火速送回大营。阿贵恐怕要在军机处料理营务，皇上叫你随时注意他们的消息。阿贵急忙躬身称是，纪云却扬声吩咐，哎，驿馆的人呢，得了，叫西厢房候着的大人们过来说话吧。守在外边廊下的和珅急忙答应一声，接着便听见西厢房传来了一阵桌椅板凳碰撞的声音，脚步砸踏，急急拥拥进了上房。顷刻之间，这上房可就热闹喽。纪云、阿贵、钱度三个人已经起身笑脸相迎，只见进来了24-25个人呢，袍褂都是半湿半干的，顶戴也各不相同，有金青石、蓝色镍玻璃顶子、水晶顶子、白色明玻璃顶子、素金顶子、镂花顶子等等等等。年龄呢，老的有60多岁了，小的也就15-16岁，他们服色杂乱，年龄参差不齐，官位高低不等，都举着手本像比嗓门似的报履历请安。纪云仔细一看，这里边就有一个认识的，叫方志学，是个翰林，他曾经为求放外差的事儿找过自己，另外三个庶吉士好像也随着方志学拜见过，名字呢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。阿贵认识的嘛好像要多一些了，其中有三个笔帖士 是曾经和自己一起共过事的，其他的呢，有的是挂面熟人，有的是只有一面之缘，还有的根本就不认识。这群人一个个目光灼灼，张慌四顾，争着迎奉纪元和阿贵，倒是把钱度给冷落在一边了。钱度这心里啊，非常明白，这些个人那都是冲着阿贵和纪云来的，当然跟自个儿没什么关系了，所以只是微笑着站在一旁看，也不吃味儿。纪云心里也明白，自己虽然在军机处，其实呢只是管着修四库全书的事儿，礼部也只是兼顾一下，这些个人呢说到底儿那是冲着阿贵来的，所以他就看阿贵。阿贵呢正看钱度，钱度却只是微笑不语。纪云只好轻轻咳嗽一声说，诸位老兄，贵军们今日回京，一下车呢我们就说差事，难为大家冒着冰雹大雨前来迎接，这番深情厚谊真是叫人感动啊。阿贵接过话茬，人来了呢，意到了，我也就心领了。来的人多，这都站着说话，又不得献茶，太简慢了。明儿我还要面君，大家要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，留下来说一说。如果没什么特别急的事儿呢，就先请回部。往后啊，大家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。这些都是平日上不得台面的官员，有的想谋个学差，有的是要放外任，想补缺的，想转升的，想引荐的，套交情留地步的，等等等等。他们平常想见纪云一面都不容易，这阿贵回京进军机处的消息早就传得满城风雨了，所以他们才不畏冰雹大雨特意赶来的，哪能就这么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了。顿时吵嚷不休，贵爷，我们今儿是来给您接风的，无论如何得赏个脸呐。对吗，小来，我们专门打听过了啊，您明儿军机处也不当值，我们难得见面，趁着给家木接风说说话不成吗？可不是，我们虽然官小啊，可比那些个大佬们是有情分，对不对？说的就是啊，席面已经摆好了，就在隔壁陆庆楼，是新选的德州盐道马二垮子做东，那不是不吃白不吃吗？纪云和阿贵面面相觑，正不知该如何打发这群牛鬼蛇神呢，却听钱度笑着说，小兰，家木，看来今晚是难逃此劫喽。叫我说呀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这个马二垮子我知道，他是通州有名的大财主，本名叫马德玉，捐了个道台，放了十缺，如今正在兴头上呢，那咱们就去吃他去。二人心想，那也只能如此了，都正正的点了点头。和珅知道这件事啊，自己插不上手，进屋取了几块醒酒石捧给钱度，看着他们出去了也不跟着，只是在家里忙活着给阿贵预备洗澡水，熬酸梅汤醒酒汤，等着主人扶醉而归。这陆庆楼啊就在隔壁，出驿馆门往东一箭之地就到了。阿贵和纪云钱度三个人身披油衣，头戴斗笠，由着这群人搓弄着架扶着，几乎是脚不沾地儿啊就到了陆庆楼了。这是一家非常气派的酒家，一溜三开间的门脸，上边是三层楼，歇山式的顶子分檐斗拱，檐上吊着几盏大红灯笼，在霏霏细雨中微微摇摆着，门楣上一块朱漆匾额，上书三个遒劲的大字，陆庆楼。 纪云、阿贵一行来到大门口的时候，已经有个又高又胖的官员笑着迎出来了，老远就说：“哎呦，啊，纪中堂、贵中堂，都是贵客呀！快快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一旁有人小声说：“这就是马二垮子。”纪云仔细打量着大厅，有六根粗大的朱红漆柱子，十几张八仙桌，靠北边是座戏台，点着二十几盏巨耀灯，柱子上也悬着灯，把整个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门口竖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客满致谢致歉，可是客厅里却空无一人。纪云这才知道，感情这马二垮子当真富豪啊，竟然把这里全包下了。他一边往里走一边问马德月：“你包下这座酒楼一晚上得花多少银子？”马二垮子急忙屈前一步回答说：“也就是200来两吧。哎，这都是管家办的，哎，我还真不太清楚呢。我想啊，连赏戏子的钱在内，大概有400多两，也就差不多了吧。”他是个大块头，雪燕补服穿在身上绷得紧紧的，四方大脸白里透红，浓浓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漆黑的小眼睛，大大咧咧的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。纪云见多识广，见他虽然说话粗犷，但是眼睛里闪耀着聪慧的光芒，却是一点都不憨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2年的俸禄也不够你这一夜挥霍的呀。哎，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官呢？”马二垮子轻轻一笑，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嗨，您老大人是最盛名最盛名的了啊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这钱再多，哎，能当身份使吗？就是个香典使，不入流的官员，到你家你也得当神敬当祖宗待，要想被人家敬啊，那就得当官，不管做什么事都不如当官。还不说别人，就说我自个儿吧，如今好歹咱也是个朝廷命官了，就是府台县令到了我家，见了我家老爷子，那都是一口一个老风翁，这份体面打哪儿来呀？就是因为如今我做了官，以前我家里再有钱，也挣不来这份体面，不是？这就好比那阔小姐开妓院，不为挣钱，只图个风流快活。”纪云不禁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，这官场比作了妓院，嗯，这个比方有意思。”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又问：“哎，我说马德玉啊，那你在盐道上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？”“嗨，这个嘛，那也就是个2万多两吧。除了给上司兵敬探敬、生日礼、红白喜事礼，还有孝敬上县太太私房梯级的银子，上上下下啊，左左右右这各方面的应酬吧，啊，我那是不刮地皮，也不收贿赂，应份出入，到了呢，混个杜儿员，账目扯平，哈哈，正好，平安做官呢，家里边的叔叔爷爷们啊高兴，另外还给我补贴。”纪云不由瞪大了眼睛：“哟，还有这样做官的？”他倒真是对马二垮子产生了兴趣，说道：“哎，我说你这官当的既特别是又潇洒呀。”“哈哈，纪大人，我这个人呐，就记住一条啊，该我得的银子我拿了啊，不该得的绝不去要，该花的银子不心疼，不该花的咱也不冲冤大头。有些个当官的为什么不洒脱呀？啊，就是因为他们 十成的心力呀，有九成都在那勾心斗角上啊，在羊肠小道上挤挤扛扛的过，你说这累不累呀？我是只图平安，那当然快活了。那这差事你总得办吧？纪大人，我的中堂爷，哎呦喂，如今是十个人的差事啊，一个人就办了。一个人的差事一百个人争，我不去跟他们争还落了不少的好呢。那你见了上司总要递手本，请安下跪，打签行礼，赔笑脸吧。那是当然了，那这个礼数嘛是不能少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见着上线是这样，那下边的人见了我不也得这样吗？我算了一下，做到我这么大的官呐，上下一平均，还多少赚了点呢。要是做到您纪大人这么大的官啊，嘿，那赚头可就多了。哎呦，你瞧瞧，纪大人，我光顾着说话了，冷落了大家。哎，快快请入席，入席吧。纪云抬眼一看，在戏台下边已经摆好了五张八仙桌，上面摆满了珍馐美味，众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呢，便拉着马二垮子向阿贵前度哈腰一让，做了首席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今天来了各路诸侯，专为贵君们接风，我和前度只是沾光相陪。哎呦，这席面这么丰盛，大家又难得聚在一起，都要尽兴。不过我们的确是刚刚吃过，交情应分相陪，聊免主人之意就是了。马二垮子高兴的脸上放光，端起酒杯大声说，诸位，我马德玉是最敬重英雄的，本来和几位大人名分职位相差太远了，巴结了方大人这才讨了个面子，瞻仰这个贵军们的这个尊范啊，想不到一下子见到了三位朝廷的石头柱子，那可真是六胜有幸啊。咱们今儿只是喝酒取乐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能吃的吃，能喝的喝，能吟诗的吟诗，能行令的就行令啊，咱们都是闲人，不要勉强大人们用酒。哎，我可把话说到头了啊，这钱请客花的这个钱可是我家的干净钱，请客是我心甘情愿，也没有求大人们给我升官发财办事的心，只图个体面高兴，谁要是在背地里嚼舌头，哈哈，我马二垮子就鱼乳结网。来，我先敬各位大人一杯，请干。说着一扬脖子把酒全倒进嘴里了，众人还没听他说完呢，已经笑倒了一片呢。阿贵和钱度听他半文半白的，特别是最后还是鱼乳结王来了一句文言，都笑得前仰后合的，也都把酒给喝了。纪云通过刚才和马二垮子的一番谈话，觉得他虽然憨态可掬，却是个深通人情世故的人，只微笑着干了。哎呀，我可先说好了啊，我只能喝这一杯，哎，陪着你们就是了。于是大家开始喝酒，哎，当真是各尽所能，有的猜拳行令，有的吟诗对对，吆五喝六，好不热闹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阿贵就有点着急了，因为明天他还要面君，要见皇上，心里不安静，根本就没心思和这些人在一块喝酒，正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呢，突然他的眼睛一亮，就见和珅匆匆忙忙走过来了，便知道准是有什么急事。和珅来到阿贵身旁，小声说了几句什么，阿贵急忙在纪云耳边也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纪云就好像遇到救星了一样，立即站起身来，对着众位团团一一说道，哎呦，诸位老兄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有点急事得先走一步了。 多谢马兄的东道，改日我还席就是。哎，你们都不要客气啊，只管继续吃酒，都不要送，告辞了。说完和阿贵钱度一起转身出去了。三个人快步回到驿馆，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人，背对着他们，正倒背着双手扬着脸看天呢。听见脚步声回过身来，仨人一看，原来是傅恒。